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很清楚的，从第七章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九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第七节为止，告诉我们说，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道成肉身的故事。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当然道成肉身了。但道成为什么道成肉身呢？当然是我们人类的救主，所以他的耶稣，他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讲，他的名字叫以色列，叫以马内利。等一等，我们就懂得为什么有这么一段的圣经。所以现在弄清楚了，我们先要把场景弄清。第七章的场景是上池的水沟头，第八章的场景是希罗亚缓流的水。那现在大家可能是一头雾水，搞不清楚。所以等一等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个 PowerPoint， 那么大家就会清楚到底我们对地理不熟，到底我们对于那个地方不清楚。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根据圣经，既然讲了上池的水沟头，我们要问说上池水沟头在哪里。那么如果看见希罗亚缓缓的水，那么如果以赛亚看见了，那么大概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到了第九章，你看见很明显的亚伯拉罕，不是以赛亚和他的儿子，大概就走到王园的地方。所以是漂白的路，等一下我要解释为什么是漂白的路。所以到了那里就是皇家花园，那个应该就是雅各第二章的场景，第二章的场景。所以好了，来到王家的花园，皇家的花园，当然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启示的中心是什么？是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很清楚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一面来说对人类来讲是道成肉身，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你看见吗？但另外一方面，神把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有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所以可见，当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神和大卫所立的约，现在终于有了眉目了。神不可能毁约，明白吗？所以只有基督的宝座是到永远的。所以如果基督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个宝座当然是到永远的。好了，现在呢，整个的背景是什么？整个的背景就是北国还有和谁呀、还有和亚兰，他们联手起来要对付南国。如果他们对付成功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亚哈斯的宝座怎么办。因为亚哈斯所做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现在不是因为两个联手起来攻打犹太，不是。在神的心目中，他永远注意的是那个葡萄园。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他们得逞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亚哈斯还要不要坐在王位上？所以你看见大卫的王室开始摇晃，大卫的宝座开始摇晃。是谁能够叫大卫的宝座能够稳住的？这是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里是一段的解释，但这个解释是为着从第九章开始的预言来说的。好，我们先大概的把那预言看一下，稍微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后来这个预言怎么应验，那么我们就清楚了，我们就知道说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是怎样和三十六章三十九章是相对的。但是不要忘记，一面有预言，一面有历史，历史最后应验了，但是现在呢，从第七章到第九章有圣灵的解释，表面上是一个政治的一个现，表面上是个政治上的一些版图的移动，因为很明显的他们北国跟亚兰他们要联手起来。那现在问题是怎么能够稳住大卫的宝座？你如果亚哈斯当然好啊，我们只要跟谁联合起来呢？我们只要跟亚述联合就好，结果没有想到亚哈斯上了大当。那么后来西西家呢，他就觉得亚述不可靠，所以最后呢就依靠埃及，依靠古时向埃及倾斜。结果你看见神借着以赛亚的话给他看见说，埃及也是不可靠的，世界是不可靠的。所以如果要叫亚哈斯的宝座，要叫西西家的宝座能够稳定，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不是做自己的宝座，他们做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所以现在摇晃的不是亚哈斯，现在摇晃的也不是西西家。为什么？因为以赛亚关心神的见证，他所关心的就是大卫的宝座，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个宝座，就是基督的宝座。表面上是基督后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严格说来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宝座是统治万方的，就是我们的主。但是呢，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表现，那个表现是借助地上的宝座，大卫的宝座来表现出来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一面是西西家的宝座摇晃了，等一等你看见说不是亚哈斯的宝座摇晃，等一等你看见西西家的宝座也摇晃了。但是西西家的宝座和亚哈斯的宝座所代表的乃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大卫的宝座摇晃的时候，什么办法？人的办法就是向，要么向亚述倾斜，要么就向西西家倾，就向埃及倾斜。所以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是亚哈斯的故事，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是西西家的故事。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圣灵呢，就一面给我们看见预言，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的故事。好了，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个预言。那个预言呢，应该是从什么？从第九章第八节开始，因为前面是解释。那现在呢，我们看见这个谁呀？以赛亚怎样说预言？他说：“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当然，现在的故事是从以色列家开始，不能光讲雅各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专抢他了。我们却要找石头建筑，杉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腓力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你看，这就是一段的预言了。这段预言为什么呢？因为以法莲，因为撒玛利亚，他们凭骄傲，他们有骄傲自大的心，所以神就开始管教他们。那你说撒玛利亚有什么好骄傲的？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历史。你懂得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说撒玛利亚是有可骄傲的。我们问大家，当你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要问大家，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自己盖起来的吗？没有，是从耶布斯人手里拿过来的。所以讲到拉吉，讲到其他的城，讲到希伯伦，那当时我们记得是约书亚从希伯伦拿过来的，然后从别地方拿过来的。 所以所有的南国他们自己没有盖过一座城，没有，他们所有都是接受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读圣经历史，为什么北国有骄傲的地方呢？北国骄傲的地方就是到了亚哈，他的父亲是叫暗利。本来呢，你知道说整个北国的首都并不在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完全是从没有变成有的，从什么都没有结果变成有的。因为最早最早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的首都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你还记不记得当雅各讲了耶路撒冷，他同时也讲了德撒，美丽如德撒。所以最早最早你看见北国的首都是在德撒，并不在撒玛利亚。那么有一天这个暗利就向撒玛利亚就买了一座山头。不要忘记这个山头啊，真的像一个守望塔一样。如果大家到撒玛利亚去，你就看见了只有一座山，那个山呢就像守望塔一样，就是撒玛利亚。所以不光是从他的手里面买过这个撒玛利亚，而从废墟里面他们就建造了撒玛利亚城。因为它像整个守望塔一样，所以根本有天险。所以你看，如果敌人来攻打的话，根本打不下来的。所以你看见吗？后来罗马人，好奇以前的这个谁呀、啊？还有就是巴比伦的人，他们要围困耶路撒冷，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围困，明白吗？好了，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等到亚述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所以亚述大军是团团把撒玛利亚把它围住了。而不要忘记，撒玛利亚这一座城是唯一的一座城是以色列人从废墟里面从没有到有的，这代表他们的荣耀，代表他们的骄傲。那你说这样一座城可以守吗？当然可以守。圣经告诉我们说，虽然是亚述大军，他们花了三年才把那个城拿下来，所以当然他们有骄傲的地方。尤其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在乌西亚年间的时候，是耶罗伯安的时候，是歌舞升平的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的版图是到了当时所罗门那个时候。所以一个一个北国一个南国有他们骄傲的理由，所以呢神就开始管教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借着亚兰和什么呢，和这个北国的联盟，那么就讲了这么一段的故事。所以呢，东有亚兰人，西有腓力士人，他们张口要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所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啊，不要忘记啊，起头的时候呢是21节，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所以最早最早亚兰人呢是侵犯以色列，明白，是最早最早。所以这一段的预言是老早老早就有了。然后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那么这个特别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21节，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这什么时候发生的故事？讲到马拿西，讲到以法莲，是讲到北国嘛。他们为什么自相残杀呢？又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手。原来当你读这个历史的时候，很清楚的是神的手在背后的。起头的时候是亚兰攻打以色列，所以神是用亚兰 做教育的工具，管教的工具来对付以色列。但以色列悔改吗？不悔改。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说以法莲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果然最后等到亚述王围困整个以色列的整个撒玛利亚城的时候，那果然饥荒，饥荒到一个地步，他们彼此相咬相吞，一点字句上来说，他们真是彼此吞吃的，那是很悲惨的一个局面。所以虽然这样，神的怒气还没有转消，他的手人身还是伸在那里，他没有缩回来。所以第十章，祸在那些设立不义之律的和记录这个奸诈之判语的，为要屈枉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裸物，以孤儿当头，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是你们怎样行？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服在被裸的人之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所以这个又是北国的故事，对不对？然后呢，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根，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去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掠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那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如果去读列王记上下，我相信一定非常的清楚。你看，果然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九节，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亚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所以慢慢你看见，神不止管教北国，神也开始管教南国。不止撒玛利亚有偶像，你看见说在这里有偶像。第十五节，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拎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耀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雅各雅述后来的情形，你看见吗？然后呢，这个等等只在下去。好了，那么你若再读下去的话，到了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好，下面接着说，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害怕。所以预言说有一天耶路撒冷要被围困的，因为在犹大支派一共有60个坚固城，结果你看见59座通通陷落了，现在只剩下什么？只剩下的是耶路撒冷。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主的话说你却不要怕他。好了，然后呢，第27节，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额必离开你的颈下，那额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最后亚述要侵略以色列，要侵略犹大，特别要侵略耶路撒冷，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呢一定会断开那个额的，叫他们不会，叫那些额不会落到他们身上。 所以28节，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在米莫安放之中，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那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他们的光景就像当时腓力士人侵略以色列人的光景一样，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所以这里很生动的描写这个亚述人最后怎么慢慢就进逼了耶路撒冷。然后33节，看啊，主万军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那个树枝就指着亚述打的树来说的，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那指亚述说的。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所以一夜之间十几万人就不明不白的就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大树呢是被神砍下来的。好，那这一段呢是预言。那历史在哪里呢？历史就是36章。所以我们看36章。这36章呢果然呢，现在你看见吗？这个他们西西第36章第一节，西西家第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59个都走了。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稀奇不稀奇？前面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有上池的水沟头，漂布的大路，漂布地的大路上，现在同样一个地方。原来在第七章给我们看见是亚哈斯要见亚哈斯，现在呢你看见敌人要对谁喊话呢？要对西西家喊话。那结果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到了第37章的33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那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逐雷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所以下面呢你看见36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巴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勒地区，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所以现在非常清楚，大家记得吗？到了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从36章一直到37章，很明显的你看见这是历史，很明显以赛亚所预言的，他预言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像一个大树一样，神把它砍伐了。那如果那个大树一面指着亚述国，你看见他们吃了败仗，一面如果指着亚述王的话，那个树被砍下来就指着他的两个儿子，结果篡夺了他两个儿子，杀了他，他们终于逃到哪里？终于逃到亚拉拉地区。所以到了这里你就看见说，果然耶路撒冷蒙了保守了。但是不要忘记第七章那一段到第十二章讲到上池的水沟头和漂白路和什么呢？和漂布地的大路上。那一段前面一段讲到要有一个兆头，所以以赛亚就告诉亚哈斯说，你要向神要一个兆头，他不要。等到我们读到36章到39章的时候，他的父亲不要兆头，但是西西家他要兆头。所以很清楚这两段，你可以看得出来镜子对称，中央对称。一面你看见发生的地方场景通通是什么？ 是上池的水沟头和漂布地的大陆上，都发生在那里。同样的，到了以赛亚来告诉亚哈斯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亚哈斯的宝座已经摇动了。那现在呢，等到亚述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现在他们是对着西家喊话的时候，在前面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神是借着祭司，借着先知来对亚哈斯说话。现在呢，神是借着亚述这个大军来对西家喊话。那么所在的地方都是上池的水沟头和漂布地的大陆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不可能是偶然的，这背后一定有他属灵的意思的。那为什么前面要照头，后面也要照头？前面你看见西家的父亲不要，但是后面你看西家要一个照头，所以到底怎么解释他？那个解释就是在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那么然后呢，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不只看见历史中的一部分，我们也看见这里有他属灵的解释，都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